你把这段圣经一直推到主要回来，就是将来主要回来以前，那么我们的主一直，那就表示我们的主一直站到那个地方，是不可能的。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他是坐在，他已经坐下来了，所以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说这里第四五章的情形很明显是升天的情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管在前背离在后背离，我们首先先问一问，到底第四章第五章讲什么。所以第四章呢，乃是给我们看见原始的宇宙，创造的宇宙。第五章是给我们带看，给我们看代赎的宇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不光钉了十字架，而且现在升到天上，那么现在呢，而且他买了一些人来，那么还有万物呢，慢慢等待他的救赎。因为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万物通通要赎回的，要从仇敌的手里面完全夺回来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以后，你看就不同。那第五章为什么这个是这里这样的描写呢？因为很明显的羔羊出现了，这个第四章没有提到，那表示他还没有升到天上。所以给我们看见第五章很明显的，你看见现在呢，羔羊刚刚升到天上，所以他说他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。所以等到后来他从父的神手里拿过那个书卷以后，那么以后呢就坐下了，以后就坐在父的宝座上。所以到今天我们的主是一直坐在父的宝座上，所以主才应许说，如果我们得胜的他，我们将来也要坐在他的宝座上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从这些地方，我们姑且把灾前背景灾后背景通通放下，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架构的话，我们要问是圣经是怎么说，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它看得清楚。否则的话呢，你不小心就是你雇了钱，你好像一个背很短一样，对不对？你盖了你的头，这个脚就盖不到；你盖了脚，你的头就盖不到。所以要紧的就是到底这段圣经是怎么说的。那么因为呢，你看，你如果仔细来看，很明显第五章是讲的主升天，所以这一段圣经谁看得最清楚呢？这段圣经呢，倒反而变成历史派的弟兄姊妹看得比较清楚。他们看，而且你可以，我举个例子，像 Philip Morrow，Philip Morrow 就是毛罗弟兄，我若记住他是纽约的一位，他是个本来是个律师，很会读圣经的，那他的东西实在是很有高有的，那么他是属于历史派的。那么你如果读这么多，你讲到第五章，你如果仔细来看，那么讲的可以说是讲的最清楚的。在这一方面讲的最清楚的反而是 Morrow 的书。那么其他的呢，就是因为已经有预设立场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别的力量都看不见，都往那经上去推了。那其实呢，弟兄们，我们如果仔细的把这段看一看，那么我们一定要承认说，这个第五章的情形实在是主刚刚升天没有多久的情形。那我想我们可以从好多方面都能够证明它。那么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先一点一点来看到底这一段圣经讲些什么。所以我们先把大概里面几句话把它大概这个重点稍微讲一下。他说，我看见做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用其印封严了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看见有一个书卷呢是在做宝座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书卷呢是用七个印把它封印。那七个印我们说过就好像封条一样，好像一本书呢它用一个封条把它封住了。那么尤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，像奥古斯都就是很有名的皇帝，那么他写遗嘱的时候就这样，找七个见证人，然后用七个印把它 seal 好，那么有人做见证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这个有的人就根据这个习惯就猜想到底这卷书是什么书。那我想我们先不要去猜它，我们一定要把整个第五章读清楚了以后，然后放在一起，你就知道到底是讲些什么。那么这个书是什么呢？有好几个说法。一个讲过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就是特别早期的时候，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 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因为尤其是在罗马帝国之下，那么当时大家都知道说，只要一个人立遗嘱的话，一定呢是这个要用印，用七个封条印的把它封严了。那么所以呢，很多读圣经的就认为说，这个应该是指着我们的主，这是应该什么呢？应该就是指着我们的主呢，这个好像所立的遗嘱一样，因为他那神当然是不死，他不可能有遗嘱了。但是因为我们就像这个什么，就像希伯来书所说，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了，所以死了以后，他一定把一些产业啊，把所有的国度啊赐给我们。所以呢，这一卷书呢，应该就是这样的一卷书，就是这样的一卷书。那不过这个如果这是指着，如果你光想到神在这本书要把所有的产业都给我们的话，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见就有一点的困难在什么地方？因为你等着真的把它打开七个印的时候，一个印一个解开，结果你看的是苦难，结果你看到是地上有战争，结果你看见地上有这些有那些。所以呢，难道说神所给他儿女的那个产业就这些东西？所以在解释上呢，就产生了一些困难。不过大家不要忘记啊，你知道这一班弟兄姊妹像摸象一样，他起码摸到腿，他说他像水管一样，他的确有一部分是对的。你看，但是他不全，不全的原因在哪里？不全的原因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读透了，那么就容易全。不过这是一个说法。那第二个说法呢，就是有人认为说这个是指着生命册来说的，生命册来说。所以呢，就表示说，你这个一个印揭开了，那么就表示有一些名字得救的名字就在上面，然后又一个印，又一些得救的名字在上面，又一个印，又一些得救的名字在上面。不，当然这个说法是很吸引人，但是和这个所发生的事配不起来的，所以有一点这个隔得很远，有一点这个连不起来的。那个情形。那么第三个说法呢，就是像 George Ladd 他们这样觉得，那么而且这是倒是不少人都这样相信，那么就认为这本书呢其实就是旧约，就整本的旧约的圣经。不过呢，就像主耶稣一样，他就像我们的主他不是他拿着这个以赛亚书，然后到了拿撒勒，然后他说你看这些话就应验在你们耳朵中间了。所以现在呢，这本书是旧约，现在是我们的主耶稣拿过来，然后呢，你看这所有这些预言呢，就通通要应验。所以这个是，像有一般弟兄姊妹是这样说的。那么还有的呢，就是还有的说法呢，就是像伯伯哥怀德弟兄，还有尼托森弟兄。那么相信说这是这个新约来说的啊，就是主所立的新约。那么其实呢，我们如果仔细的把这些说法看看，你看多少不能说全错，都是有一些关联的。所以我们说，虽然表面上呢好像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等一等你就会发现说，事实上呢通通可以把这些放在一起。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，我们就把启示录第五章呢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再读下去。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，有谁配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那现在问题就是谁配展开？那么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说没有一个人配，天上没有配的，地上没有配的，地底下也没有配的。所以整个的宇宙说都被带到一个完全不配的地步，没有人资格能够解开那个书卷。所以根据这个解开书卷的这个资格，我们大概能够知道那个书卷是什么书卷。所以这个书卷是表示它配还是不配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了，问题就在这里。如果它光是生命册的话，那么这个配还不配，配有可以连上一点关系，但是不是呢绝对的关系。所以现在 我们要记得这个，第一，他讲配还是不配，我们知道没有人能配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呢就大哭，然后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啊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经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。那么我们说，如果长老是教会的话，那么很稀奇啊，这很稀奇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那么这个与我是约翰，我们说过这里的长老跟约翰在整个启示录里面，你看出来是不是一起，不是一群的，不是在一起，不是同列在一起的。虽然真的讲教会，我们知道约翰的资格是很老很老的，但是呢，他称呼长老是我主，而且现在这个长老呢，要告诉约翰所不知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长老代表教会的话，那么怎么可能是约翰知道的？怎么可能是教会知道的，而是约翰不知道的？所以你看这里不通，你看很清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然后就说，看哪、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经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那么好了，到底谁能配呢？谁能配？你要问说谁得胜？因为这里说啊，这个他以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。那么在希腊原文是什么呢？在希腊原文是，他是征服着来展开的，所以好像一个人所向无敌的时候，他征服了所有，然后呢就展开了，两件事是紧紧连在一起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书卷呢是只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如果他能够得胜，然后呢他就配得，他就得能以展开那个书卷，揭开那个七印。所以你看，这又是一些很重要的钥匙，我们通通要把它记，通通要把它记住了。那么这里说到大卫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那么这什么意思？这个当然是指的什么？这个当然是指着弥赛亚说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要需要看一下创世纪，你看创世纪，你知道这个犹大这个你知道创世纪这个临终的时候，这个犹大不雅各不是替十二个支派给他们祝福吗？你看第八节，49章第八节，犹大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，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，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，犹大是个小狮子，我儿啊，你抓了食便上去，你屈下身卧如公狮，蹲如母狮，谁敢惹你？龟必不离开大犹大，杖必不离开两脚之间，只等西罗。那这里的杖是权杖，所以告诉我们，弥赛亚一定什么？一定是从哪里出来？从犹大出来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只有弥赛亚，犹大的狮子，就是圣经里面预言的犹大的狮子，那么他呢才配展开那个书卷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说这个只有弥赛亚，只有犹大的狮子才能办得到的。所以很清楚，这个给我们看到这个和由以色列人发生关系。那么我们不要忘记，这里重点重在哪？重在就是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，就是要来的这一位。他是什么？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。那么又是什么？又是大卫的根，大卫的根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我想我们需要读一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，以赛亚书第十一章，以赛亚书第十一章，你看看这里说第一节，从耶西的本，那个原文是蹲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一棵树砍掉了，有剩下的，还剩下在地里面的那一部分叫做蹲，所以从耶西的蹲必发一条，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告诉我们有一棵树已经倒了。这个倒了以后呢，结果剩下蹲，蹲呢就是这是耶西的蹲，你懂吗？ 那么因为大卫呢是耶西的儿子，所以现在呢从那个墩里面你会发出一个枝条，那么这个完全是死而复活，这个根本办不到的。那么然后